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这个名字两个翻译，啊，那么也很合适，普门品嘛就翻的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正好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啊，啊，昨天来了一位核电站的朋友，啊，他在他这个开飞机很危险的时候啊，就听见啊这个有人呐、啊，这个啊告诉他呀、啊，你应该如何如何、啊。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就是这个庇护啊，我们一切苦难中的众生啊，啊，所以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那么他妈妈念观世音菩萨嘛，是不是？啊，这就都所以观世音了。所以这个大家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哪怕平常不念佛的人，在急难之中临时抱佛脚都有用。啊，你只要肯念了、啊，啊，就得很明显的感应。我们这莲华精舍啊，就是我们是这个从若那度作为是我们的祖师，我们第一代师父嘛，姓王啊，就创建了莲华精舍。莲华精舍有这么一个同学，他是一个留学生，他从美国回国不久结婚，那么一直坐飞机觉得今天这个飞机也很不平稳呐、啊。这是他本人到莲华精舍来皈依时说的，人家问你怎么不来皈依啊，他就说他要皈依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啊，就是飞机很不平稳。等一会儿看见那个是这个飞机的驾驶员呢、啊、从那个驾驶舱从门里头出来了，就说跟大家宣布说今天这个飞机的机械出了故障，机器出毛病了，就是我是没有本事啊使得他这个飞机能够到达目的地了，所以大家你们各自决定吧，啊，愿意跳伞就跳伞啊，愿意如何随你们便，总之我告诉你们我是没有这个办法了。说完了他就回到驾驶舱，这个全舱的人呢先一听是很意外的，思想没有转过来啊，等思想一转过来就一片哭声啊，那不就是命在旦夕了是吧。他说这个留学生他说他当时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念当然是就是这是知道这是危险了啊！危险之后说是现在想的倒不是自己怕死，第一想到的就是爱人和孩子，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刚结婚孩子很小、啊、动了再动一念是什么，哎，中国不是说有菩萨是吧，是他的思想当时的活动，对不对、啊、一些这个话当然说这就是要死，是不是首先想到这个老婆孩子很可怜，他一想中国有菩萨，就念起观世音菩萨来了，因为他虽然不信呢，听见这个家里人说过，他在这种生死关头的念呢、啊、往往要比平常在佛堂念要恳切啊，所以有的事情啊人说怎么他一念马上就见观世音菩萨，我念了这么久你我没有见，因为在佛堂里念你不是那么恳切，这个时候啊就知道飞机一下子不定是烧不定是怎么样或者摔晚上就死，而且死得会很痛苦，而且这个眷属就再也不能相见了，这个是求救的心呢 啊这个念的心就很诚恳，念着念着嘛他就开始眼见观世音菩萨现身了啊，观世音菩萨现身嘛，那么他就喊了，你不要哭，他正在哭，忽然有人听喊不要哭，他就点就不哭，听一听不能哭没有用，说刚才他就把他自个儿心里说我是怎么想的，我就念我已经看见观音菩萨了，决定是有，你们大家一块练。他这时一想，这个时候大家心也都很顺，因为你没有再什么办法了，没有别的道路，除非你跳伞也不平安。但是他这个念还是很容易的嘛，是不是？大家就念嘛，所以全场子都念，念大家也不知念多少时间了，说这都这一心在念的，也没时间回去看表了。老实话，那人念得很真啊，很专一啊，很这也很自然嘛。这越来越觉得这个飞机很平静，那就很安，大家还是我闭着眼睛还不知道。我忽然听有人说到了，接飞机的人把舱门打开来接他们了，到了，呼啦喜出望外，飞机已着陆了。那么他们那个飞机舱的门，飞机舱的门就不开，打完别人就把门打开，一看飞机是混死过去了，他这个和这个穿的那个飞行服啊都汗透了，汗了，飞行服都汗湿透了。这当然有医生急救，就来他的第一句话说，你们去问问 后场的客人干嘛来着？说今天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把飞机给着陆的，那不知他们做什么了。他们这个飞机场就问这些客人，你们在乎的干什么？说我们在乎的念菩萨，啊，就这么一件事啊。所以这个观世音寻声救苦啊，是吧？寻声救苦啊，是吧？这个就是很多证明。像这种事情啊，就跟古代的观音灵异录中这些事情啊，我这种事情我知道的很多，就没有时间去写它，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要说我把它写出来，可以写很厚的一本书，啊，都是很直接的，不是这种转呐、道听途说的。那么这儿翻观自在又翻得很好，这讲般若啊。这个翻译的名字，这个经啊，这个合适，你就是要常常观呐、观照啊，观自在，这个联合起来讲，这观要观到你自己很自在啊，而不是很勉强啊。再一种啊，就是观我这个自信啊，是我这个主人公啊，是不是在做主啊？是不是不被这个妄心所蒙蔽啊？啊，是观自在。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这个梵音呢，是四个字，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悟，萨埵是觉有情，都搁在一块儿就是觉有情的意思，让有情都觉悟，就觉他的意思啊。把这个菩提萨埵简化成为菩萨，所以看见名字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就是要利他了啊，不是自己求自了了。阿罗汉嘛，就是自了为主啊，先自己得度，然后再度人。这菩萨呢，就先度人，而后再度己。啊，所以这个心胸就更广大了，这大圣。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在法会上啊，释迦牟尼佛入定，观世音菩萨呢也在行很深的般若波罗蜜多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名字我们已经说了，是不是？但这个深字呢，就分别于啊这个其他的这个般若的啊这个内容。因为般若可以啊，也可以让小圣的人也可以修习，可以通用的，小圣大圣都可以明白的，都可以从这儿入手的，就是共同的般若，那就不能称为深般若。因为小圣他也可以懂，他也可以从此入门，是个共同的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般若。到了深般若呢，唯有大圣才能够啊从这个门啊进入啊，所以称为深般若。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嘛，他就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呢是蕴藏啊遮盖的意思。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人人都有佛性嘛，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佛性不显呢？就是因为这个五样东西啊，它给遮盖住了嘛，就是这五种啊，这个五蕴呐 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凡是有形状有颜色，就是属于物质的，也是属于身的，身体物质这方面的，这是色啊。再有就是受想行识啊，受啊，不用我们现在啊看见了这个风扇在转呐、是不是啊？看见风扇在转呢，那么看见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色嘛，它就是个色。那么我们一看这个就接受，脑子这个眼睛就有所领受，这是受。受了之后脑子就会有所活动，跟着就要活动啊，就有想有思啊，这就是色受想啊。而我们这个想啊是念念不断的，这叫做行是千流之意啊，老是在想啊，这个妄想从来不断。识呢就是我们这个能够识别知道分别啊，这是风扇它怎么样啊，这一切这个就叫做识别。最后四样属于心的，因为我们的心上的这个还是身上的是个障碍，而心上的障碍更多嘛，所以在五蕴里头嘛，就是这个五蕴里头四个都说的是心呢，一个说的是身呢，也就是四个都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物质方面的，这五个方面的东西都是遮盖咱们本性的啊，妙明真心的一些个障碍，所以称为五蕴。这个五蕴呢，它就能把这个五蕴都是它照啊，它有无心叫做照啊，有心就叫做想啊， 我们也念也念心经啊，我们有时也能讲经啊，法师也能说啊，五蕴皆空啊，但是他不能度一切苦厄啊，因为他不是照啊，他是有心的，就叫做是想啊。观世音菩萨是照啊，他能照见五蕴皆空啊。照的意思呢，是离开我们的这种妄念的，就像这个镜子照东西一样似的，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根头发也不会给你照错。但是他没有分别，没有爱憎，不留痕迹啊啊！咱们这个照相的底片啊，照了一照，按了一下，你再要一按了，这个就不行了啊！这留了痕迹，再照就照重了，就毁了。那镜子没有这个事嘛？你照一千次、一万次，那都是一点也不会错的，他就是无心的。在你们这像东西没有来的时候，他不惜不费来迎接你。你东西走了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留，他留一点痕迹啊。啊，这就是他没有取舍呀，没有爱憎啊，啊，也不会说是这个白种人我就多照你一会儿，黑种人我就不照你，都没有分别嘛，是吧？也没有跟你说是这个无心呐、啊，无心他就清楚啊，这叫做照，那观世音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都度了，苦嘛，各种各种苦，我们说最基本的嘛。所谓八苦交煎呐、啊，人生有八种苦啊，生老病死都是苦。这刚降生的时候很苦，在母胎中很苦，出生的时候很苦，生苦。嗯，等到老了，啊，等年纪老的人谈谈呐，也就要知足苦了。啊，这还有病哦，那儿酸哦，那儿疼哦，啊，吃东西也不行了啊，听东西也费劲了啊，这问题种种的。很多劳苦啊，甚至于这个脑力也衰了，好多这个年轻时所能够享受的，这个时候都享受不到了，这老是一个苦。还有人老的这个腰窝都驼得跟虾米似的，啊，这走路都艰难了，啊，这老是一个苦，死是一苦，不用说了。所以就说我难受的要死，是吧？那就表示死是最难受的，啊，这个佛说啊，如这个。一个乌龟，活的乌龟，你把它那个鞘子拔下来，啊，一个活的牛把它皮拉下来，人之死啊，你不管看外表看着如何，他的所受的痛苦绝对是相当的，这都是不能免的嘛，啊，你这叫出生嘛，啊，你要长寿就老嘛，老了还有病啊，生病，啊，有的病就叫啊，什么什么各种病啊，啊，病很苦啊，啊，死苦，这个是叫生老病死死苦，怎么说八苦呢？还有怨憎会苦，哎呀，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啊，跟我有意见了、啊，怎么也不行啊，偏偏碰在一块儿啊，或者做你的上级啊，或者做你的朋友啊，啊，做你的邻居啊，啊，甚至于是成为你的眷属。所以为什么他有时要离婚呢？他就是怨憎会，他跟别人还都很好，就是这两个人见面不行啊，他要吵啊，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啊，怨憎相会。啊，有的人一生怨憎相会，说碰的都是不如意，啊，到处都是有人事问题，到处都很苦恼，非常苦。这人的八苦中的一种，怨憎会，有相怨相憎，偏偏的，这个我们最好离他不见他才好，他偏偏要找你见面，他偏偏要找你的毛病啊，这个很苦。我说他还管着你，这个怨憎会，这人生你不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心平气和，你不免，你要会老不老会老，那你怨憎会你免不了。人们为这个爱别离是一苦啊，你最喜欢你最爱的你要别离啊，所以生离死别啊，是吧？死别嘛，当然是最后一次了，但是生离的这种情况呢，那就大家都常常会遇到啊，这要别离，相爱的人他根本要别离，而这个相讨厌的人根本要碰头嘛，啊，那么这个事情还有的人嘛，这个运气很好，可能不碰，但是不管是谁，他有一个求不得苦。你总有一件事情是你要求你求不到的，是不是啊？所以成吉思汗他那么大的武功，他什么都敌人都让他打败了，他想求的事情还是求不到，他想求不死，想求不死，最后找多少道士找找什么什么给他什么，最后给他做了个结论，大家当然结论说你这不死不可能了，求不得苦，求不得，总有求不得的，所以你总会有一件事情是不，所以是你满不了愿，还有的你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刚刚达到目的， 它又出现一个矛盾，这个是带来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给你增加很多困难。那么再一个根本的苦，这个七样苦，再一个根本的苦呢，就是这个五阴之盛，就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东西应盖着你，它很盛，很盛，使得你的妙明真心不能显现啊，因此你就有烦恼，说这是个苦的根本，我称为八苦啊，这八苦交煎呢啊，再有还有这个，总说人是苦啊，就是这样的苦啊，一切苦啊，就比如凡是苦都在那，饿是困难的、啊，饿、灾厄都度过了，这观世音菩萨当时的情况。那么这咱们现在这个念的就是，也就是舍利子啊，这是这个按据现在这个从藏文翻译的呢，那么这就是说，这时候这个舍利子啊。他由于佛的这个在三昧中的加倍啊，他就问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就说啊，他说这要是求啊，想要修习这个波罗蜜多的深妙行的人呐、应当怎么修习呢？他提了问，观世音菩萨就答复他的问题，首先就称他的名字舍利子，这是观世音菩萨叫他的话啊，也都是观世音菩萨所说啊。那么然后嘛，释迦牟尼佛做了证明，就可以说得很对，如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十方如来都随喜啊，所以你说是佛说的也可以，但是咱们这个从当时大会的情况上说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发言，是这样。所以这个首先就是不是刚才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嘛，所以这观世音菩萨回答的话嘛，就要首先要谈这个五蕴的五蕴皆空啊。而五蕴里头呢，头一个就是色呀，色受想行识五样东西称为五蕴啊。那么这个五蕴之中啊，以这个色字啊是这个最不好领会清楚啊。我们总把这样一些东西，眼睛所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啊，听得到的啊，这样能感触到的东西当作真实，所以这个众生的这个知见呢，就是把这个只有色才是真实，你我能看得见、摸得着啊、听得到啊，这纵然有风吹得到我啊，我闻着这个闻到它的这个点香，闻到它的香味儿啊，这个有实际的东西我能够领略的，这样一些东西那是实有的嘛啊。那么除此之外嘛，这个就啊，不能相信了啊，这样子那就是怀疑了，众生就颠倒就在这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这个呢，他就是头要告诉你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五样都是空啊，是不是？所以头一样呢，就要谈这个色是空啊。啊，你是一种这个，你的这种感觉是错了，就称为错觉啊。那么从科学的来说呢？那就是说他的科学解释啊，他是直承认的 说是宇宙中啊，这爱因斯坦的话，宇宙中的存在只有场啊一个场嘛，一块磁石嘛，附近就有一个场嘛啊，这个磁有磁场，电有电场嘛，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证实人体有场，人的身体能形成一个场啊，你进入这个空间就进入我的人体场啊，那你的场和我的场之间互相会有影响、有干扰，不必须等到肉体接触才是接触，人在这个空间就能形成一个场，就像磁石似的啊，你这个针到它附近，磁石啪一下吸过去了啊，那个过去那个，你要是这个把这许多废铁啊要拿回来再重新化呀，那就是好多收拾很多这个废料啊，然后一通电形成一个电磁石一吸。然后这些所有铁和钴都飞上去了，那么就把这个铁就挑出来了，再去化。它为什么这些东西能把这个铁都吸进去？它又有个场，有个磁场嘛，这个场它有力量，它就把其余的磁、这全是铁东西都能吸掉。啊，他现在说这个宇宙之间就是有这个场啊和物质啊，就这两样东西是实际有的。底下他补充了一句，啊，他说实际再说一句啊，只有场。物质不过是场里面那个能量特别强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个物质啊的这个存在啊否定了，所以只是空间，只是场和能量。再从啊这个物体的构成的基本来说，所有的物体不过是100多种元素， 啊，氢气啊，氧气啊，种种的化合而成，成了千变万化种种的物质。那么一些原子不过是电子带正电的这个质子带负电的电子和中子所形成的。那所有这些个颗粒，不要说再把这种打破，那所有这些个颗粒它都是有二重性啊，所有的颗粒都有二重性，一重就是波动性，像波啊，声音有声波，光线有光波啊，无线电有无线电波、电磁波。所以无线电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电视为什么你这儿咱们能收听啊，是吧？它就是通过电磁波嘛，它那个发射台把电磁波输送到这里，在我们这儿，我们就电磁波就在我们这房间，在一切地方啊，你这个电视机跟它调谐跟它一致了，这个总有那个这节目就显现出来了，都是波，波你是抓不着，你也看不见，也闻不着，一点物质性也没有，是吧？但是有很大的作用啊，他把这个那儿这个足球决赛我们这儿看见了，现在的事情是吧，这个作用很伟大，但是支持什么？支持一些波。那么物体本身波就是一些波，另外还有颗粒性二重性，一重是波动性，一重是颗粒性。那颗粒性呢，就是说是这个能量集中称之为颗粒，所以这个爱因斯坦的话完全是一致，那么就没有什么叫物质。所以大家是就承认物质才是真实的，实际这个物质啊，从这个科学家里，所以现在这几句话，则即是空，空即是色呀，就不是我们佛教徒的这个语言了，那成了科学家的语言了，啊，在他们著作中是常提这个话了，啊，而且在试验之中啊，这个东西啊，做的高级的试验，把这些这个粒子都再打破，现在有比电子小多少万倍的东西。啊，这个新的家族啊，许许多多子啊，啊，就说试验中就可以，你都把它封闭起来，有的这些子它就突然间就没了，就变空了，它的物质可以啊，在空之中又能生出来啊，啊，所以它这个事情就是说是这个太空也是证明啊，多少天体啊，有的天体在崩溃，有的天体在生长啊。啊，所以它就是从空可以变成有，有可以变成空，所以我们这个从科学来理解这个设计时空空气实测啊，就比过去容易了。过去我们老是你这明明白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什么它是空啊？实际它当体就证明你这些东西不过是木头，木头不就是多元素，元素不过就是这个电子、质子、中子，电子、质子、中子就是二重性，二重性就是电波和能量，没有什么叫做木头，这不就木头就没有了，木头空了。啊，那这个是金属，就是还是一样啊，它不过就是中子、电子、质子，它就是二重性波动和能量，这个叫金属，这个概念也没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他现代的第一流的大科学家啊，他们这个在研究佛法呀，他们是一种是想从这个佛法中对于他科研的方向找一点启示。再一种就是说他所观测到的一些试验的得到的一些新的现象，他们认为的许多现象不可思议啊，已经突破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现在科学已有的这些规律解释现在许多新的试验所发生的现象解释不了，他们从佛经中就找到一些启发就得到解释，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形式啊。所以我常说现在是面临世界文化和这个大革命的一个前期啊，这是一方面的，还有电脑的发明啊，电脑的发明，马特发明的蒸汽机就起了一个革命嘛，它就是这个工业革命就起了大的变化，因为它可以代替人的体力啊，啊，这我们有种种的这个机械啊，这个有动力啊，替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代替人的体力。那么现在这个电脑可以代替人的脑力了，啊，所以这个未来啊，这个工具啊，这个，你看这个电脑，它能给你查资料，给你计算。现在他们说，啊，我写了一部书，他说是简体字很麻烦，通过电脑都可以发复原为简体字，包括繁体字，这多快呀！你要一个人要一个字一个字校对，那要花这个时间，起码要花一个礼拜，通过电脑就解决了，代替人的脑力劳动，因为人就可以用他方法做别的事情。我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那么我们还回到设计师工厂，这 这个像科学方面说明，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波动和作用，能量就是作用，就不是一点什么没有，它有这种动。再做个比方，这个实验谁都可以做。今天晚上回去，你回到家里头，你把电灯都关了，你点一支香，你把香拿来转，你就看一个亮的圆圈出来了。你要是这样转，就出现一个八字。你要是这么转就是圆，你随意怎么转，出现各种花纹。和昨天演节目啊，可以把那个是火棒啊，把火汽油点起来，可以就够走出现各种花。哪里有这些花呀？哪有这样的东西？你看到是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就是一个香，一个点着了香头，一个点，它在动。所以说这一切物质，这一切都是一如旋火轮，一个火在那旋转，成了一个轮子。那实际上没有这个轮子，所以只是一个东西的动向。那现在我们的全是动向，我们不要以为这桌子是在静止。说对，它每一个小原子那个电子都在那飞跑啊，通通都在动啊，而且是热骚动啊，这电子在那乱动啊，忙乱极了在那动啊，过去说是话说轨道啊什么什么的还都不准确啊，不是真正有那个轨道，那个轨道只是它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几率啊，现在这个骚动。骚动估计就动，那我们人呢？你正在动啊，所以这个中共的过去这个毛主席啊，他有一个诗啊，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自己是不大好懂，怎么坐在地下一天走八万里啊？郭沫若就大作解释，郭沫若是好为大陆诗人，做了很多的解释，后来不对，毛主席说不对。他说我就是很简单，我就说的实际的情况，人坐在地上，地球在转一天，一圈转一圈八万里，动啊，你在动啊，一天你转八万里啊，是不是啊？都在动啊，你自个儿里头的一个小细胞都在动啊，不是说你思想啊，你这个身体都是动，都是动向，而这个人自个儿在这是飞转。啊，坐着这个地球自个儿在飞转，转一圈八万里，转一圈八万里，跟着地球上你转一圈八万里啊，是不是？而且它这个地球自个儿也在转，围着太阳在转，太阳围着它一个中心也在转，这个中心还要围着它的一个中心在转，到底哪个是头儿呢？不知道，看来是不可穷尽的，一切都在动，这个动向，所以本来没有东西嘛，只是动动中的感觉，我这一根香一动，就出来圈了，没有圈，没有这个。哪里有这个圈儿？这是一种你错觉，你认为它是个圈儿。这个就是从解释这个色即是空啊。所以再说嘛，这一些所谓这个一切东西啊，都是因为因缘而生，是不是啊？有种种条件，这些条件凑出来了，就形成这么个东西。啊，等因缘散了，是不是啊？啊，这个一撒手到地下，马上它缘就散了。啪一声一破，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他哪里真有一个这个东西呢？我真有这个东西，我就撒了手掉地下，它应该还有。我这么掉到地下就会摔成八瓣的，就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自信，所以这些都是空的嘛，都是不是常住的嘛，所以你说啊，空啊，色即是空啊，首先要破除啊，我们这个一种只为实有的想法。色即是空，空啊。那么这四句为什么要重复呢？有一个说明。所以我们第一句呢是对凡夫说的，因为凡夫执着这些东西是实有，所以告诉你是空，破除你这个这样一个执着啊，你执着这东西是真实的，告诉你真实的错了，你是这个科学爱因斯坦就说这是错觉啊，佛法上是空。就是破这个点点，也为什么又来一句呢？有一句就够了，为什么又来一句呢？这第二句是针对外二圣说的，小圣说的，小圣他就证了空，他就执着这空了，空是真理了，在空上有所执着，就跟这就点破了，你这个空啊，就跟那凡夫的色是一样的东西啊，成了你执着的东西了， 空就是色啊。而这个底下第三句呢，这个两个就是一完全是一味的，这对菩萨，菩萨应该就是如此，这一切本来是说不二的，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叫不二法门呢、啊我们把色跟空啊看成是个对立的两个东西啊，这个是此就不能是彼，是彼就不能是此，这种所谓形式逻辑啊，是吧？这个菩萨嘛，他就是超越这个圆融的嘛，他无碍的辩证的，那辩证法是出自佛教啊，出自佛教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从佛教的阴明学发展的，而后来被这个马克思拿去了，是吧？所以这个辩证法是佛是来自佛教，嗯，所以它就是两个是啊，不是啊，可以互相圆融的嘛，它可以统一的。那么色上如果从这个地方照破，因此对于色你所产生的啊，那你这个这个东西它既然是空，那么我这个眼睛看来之后所接受的，那么它都是空，我这个接受也就不存在了嘛。啊，我看根据想，这个想你它根本就是虚妄的，你这个想当然也是虚妄的啊。那么你这个继续在那思想在牵行也是虚妄的啊。那么再有是识别也是虚妄的。所以这个色字一破，下面就都破了。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是很好的一个精简的笔法，要是不精简的话，我们应该仿着这四句，每个都有四句啊，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想也想即是空，空即是想，想不异空，空不异想，一直到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识不异空，空不异识，那这文字多繁杂，所以现在前头四句色说完之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是如是，这一句盖掉了好多文章。所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都是这一切皆空。那再有这一切啊，所以一切我们所谓这些色，就是一些事相，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金子做成这个壶，金子做成这样的笔，金子做成眼镜，金子做成表，金子做成灯。那么这些个，我这个碗、笔、眼镜、表、灯，这都是事相。当然，它都假设都是金子做的。那么我们从事相上看，所谓有灯有表有这个碗，实际这是个假象啊，我们搁在这个高温炉里头一化，这都成为金子了，没有这些一切东西了，因此这些东西并不是固定的，我出现这个像这个像，这是金子，因为倒在这样一个模型里头出现一些东西，金子可以把它制成这样的东西，金子可以制成这样的东西，说这些现在这些个事，这些个相，就是这样一个因缘所出现的，它并不是固定的，再烧一烧，都消灭了，因此说它空，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事相的差别是没有，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是没有分别的，都是金子嘛。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说我们这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从我们妙明真心所显出来的，也就是啊从实相所显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那个真实的空性所显出来的，所以在空性中就没这些分别，没有这些分别，所以这一切事一切相我们说它是空啊，这个又是所以把这些相啊事相啊这些差别就消除了，消除了之后，我们就不可以产生断灭见了。消除这些相，正是显这个性啊，所以就可以打个比方说啊，如果你自己来参观，我这是一个博物馆，这个都是金的啊，我就告诉你，我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一样的，都是金的，你这句话是成立的吧？是吧？我说的都是一样的。成立了，我也告诉你，我说这个是金子做的碗，这个金子做的笔，这是做的眼镜，这五种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刚才说一样的是我，那说不一样的又是我， 我这两句话都对，啊，是吧？这两句话都对，是吧？啊，这两句话都对就好了。他那说都空，啊，那么他还有一个一样的呢，是吧？他还有个金子呢，这个金子就是性，啊，他的事相虽然可以变化，但是这个性，啊啊，性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佛性啊，妙明真心实相。现实也都是一个名词啊，这啊这些名词是不同，说的是一样的事情。这个本性，我们就拿这个金子做比方了。这个佛性呢，也就很可以拿这个慈性做比方啊。这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下啊啊。所以现在慈是很重要啊啊，我们在磁场里头啊，一个带电的线在旋转。啊，它就要，它一个带电的线摆成磁场之后，它就要旋转了，这就是电动机的原理啊。电动机到处，你看这不就电动机吗？一开电，的风扇就动了。啊，你要是在这个磁场里头给它一个旋转的线，它就要生电，就是发电机的原理嘛。啊，所以这个照明啊，啊，这个当然是这老一点那个核电站那种新的原理了，是吧？所以磁的作用很大啊，这就是产生它有磁性。有磁性，但是你找这个磁性你是找不着的。磁性是个什么样啊？就是一块磁，那个就是一根铜线，一通电就产生磁性。磁性是什么东西啊？磁铁，你还会想磁铁里有什么东西？但是一个导线一通电，它就形成磁场，它具有磁性。那磁性是什么东西啊？那不就不可得吗？不可得可起这些作用啊？这个电动机、发电机都是根据这个磁性、磁场的作用而千变万化的这个妙用。啊，所以这个磁性，我们就通过磁性啊，可以理解啊，理解我人的自性，佛的佛性啊，你去找是找不着，但是它的这个作用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人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指着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呢、啊，啊，而这一切的啊这些事项啊，都是从这个本心本性所显出来的。